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大家知道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吗？今天晚上是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今天有颁奖典礼，所以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现在心里面正在七上八下，不知道他会得到什么奖赏，还是无功而返。被提名了总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得奖的反都在跑，但是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我记得在2016年台湾的金马奖的时候，有一位演员叫李天柱，他得奖之后，他用主导文来歌颂赞美神。今天早上正好我们也唱了这首诗歌，这个主导文。那个时候是引起很多人的一些震撼吧，因为很少人，多半的领奖的人是抓这个奖杯，我感谢这个感谢那个，就没有人要感谢神，就他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让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我从小学看电影的时候，我喜欢看什么？我喜欢看那种励志的电影，那种拼命奋斗拼命努力然后到了最后能够得奖的。那其中一个对我而言最有的百看不厌的就是洛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就是那个拳击手啊，他从一个这个默默借借无名的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到最后打败了一个人家完全不把他当回事的一个人，没有打败了他，第一场那个时候其实是打个平手而已。但是这种怎么讲，设定目标努力向前到最后得到他所要得到的，或者至少证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种东西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就好像台湾以前我们台湾好以前好像在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我那个年代就是少棒比赛啊，那个是最最大家每次一到是那个少棒比赛的时候，那简直是半夜都不是没有人睡觉的，都在看是不是能够得奖。然后呢，在那几天的时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呢？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喜欢去打球，大家都希望说有一天我能够成为是那个场上打球那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去买了个手套去打，就没想到没几天以后被人家这样一打，正好砸到眼镜上面，从此以后不碰那玩意儿，太可怕了。因为那个投手投出去的球要变化嘛，所以他在练变化球的时候，我在这边接着就很痛苦，都不知道从这个球从哪里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我们讲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我们也是在走一条领奖的一个道路，我们也是在领奖赏。在我们领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好像当我们设定我们的目标，然后呢我们拼命的往前走，然后有一天我们要得到那神所预备给我们在天上的奖赏。就好像我们上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神招了我们来，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奖赏的，而我们是与他同工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的我们的追随神的路上，我们能够走到一条路，走到得到奖赏的这个路。那么这条路我们也常常有人讲这是个成圣的道路，这条路是我们分分秒秒一直要在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走这条道路。所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看这个接下来的经文。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只有六节，只有五节哈，所以不长。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主你自己的话语天天这样赐给我们，加添给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的道路上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是在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或者能够在主你面前，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奖赏。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在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来纪念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活在基督里面。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孩子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上礼拜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就刚刚我所说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他首先讲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没有得着。他不是站在那个地方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已经得着了，那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我还没有得着。在我们的成圣过程当中，只有一位是完全的，只有一位是善的，那就是神。那我们是要向他，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是我们有一位可以效法的对象，而这个效法的对象不是他达到了，而是他在一路的不断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以他为标杆，以他为一个效法仿效的一个对象。所以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得到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此时此刻在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还是有同样的一个目标，同样一个方向，是说我要往前走，我要忘记背后。那上次我们也提到，忘记背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生长的背景，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甚至于过去的光荣，都有可能让我们在人生的某个点的时候，会让我们驻足不前，会想说，哎呀，过去多好啊，或者是说，你看我的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上礼拜本来有一个例子，本来想讲，后来忘了。像我以前，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很怕，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说起来很好笑，我很怕关门关灯的那种动作。当这个曲终人散、关门关灯的时候，因为我有过这个经历，我曾经有在一个公司服务过，然后到最后那个公司是被卖掉，卖掉以后的目的是把我们这个公司给解散掉。那在整个这个解散的过程当中，我参与这个解散的每一步骤。然后到最后人都解散光了，人都送走了，然后所有的遣散费都发完了，我是那个最后关灯的人，关门的人。然后我知道明天会有人来，他会负责把里面的家具都清光掉。所以我对于那个东西是我对我有影响的。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前几个礼拜，然后我们把房子结束掉了，我去最后一个关门的，我去关灯的，再走一遍巡视楼上楼下，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忘掉的。那个感觉，弟兄姐妹们，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没有那种感觉。在过去，我如果是关灯关门，我可能心情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现在无所谓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活的道路，神要我们走的人生道路，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有一个目标，往那个标杆跑，而不要回头看。就好像带着罗德走出那个索多玛的时候，你们不要回头看，不要看你们过去的生活，不要看你们过去那个荣华，不要看你们过去生活的安逸，跟着我往前走。但是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回头看了一眼。所以我们很圣经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要我们向前面走，不要向后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就看今天的经文。今天讲到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什么是效法我？好像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副就是要跟着这个保罗的方向来走，对不对？效法我，其实他真正在说的是什么？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是一个走在前面的人，我们是效法他的人。 然后呢，其实不只是保罗这么说了，彼得也说了，彼得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劝你们在中间与我一同做长老，一起要见证将来要显于我们荣耀的人，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这个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做一个被人效法的人。我不知道今天很多人很难得有人说，今天说，哎，你们来看我，你们来学我。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人敢于说这样一句话，你来学我，学学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这个且就在前一阵子，有人跟我在这个微信上面跟我说，王老师，我要跟你学习，你是我的榜样。我说别，我第一个反应是别。然后当我别了之后，我就想说，哎呀。我如果不做他榜样，那叫他刚当那他可能还真是那个。我说好吧。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就像我之前在讲，很多时候几年若干年前，现在周报在讲哈，我现在要重新回到长老团里面服事哈。若干年前，当我被推举做长老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说，千万别找我。在做长老的那个，那真的是走在前面被人家骂的啊！你不管做什么，都你做的再好，都有人在讲。在教会里做事呢，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所以呢，你要做长老的，你就准备挨骂。所以我那时候怕得要死。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我到底做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份变了，我是被神所拣选，让我成为一个带领的。我能不能做什么，那不是我的事，但是我必须要在我自己的言行当中，我要能够一举一动活出新生的样式。而当我没有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不是闷着头哭，我是要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向神支取那个力量，好让我继续向前行。因此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知道我做到有多少人在心里面是不认同我的，但是那也不重要的。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其实这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一个态度，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如果我去想到说，哎呀，你们会怎么想我？我讲这句话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这地方讲到说。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呢，他说什么？也当怎么样？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提摩太后书那个地方，他曾经跟提摩太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在那个句话里面，他把这个恩典也好。这个福音的传承也好，等于讲了有3、4代人，他自己本身，他在众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传讲的，然后把这些东西传讲给那些忠心可以教导别人的人，然后这些忠心可以传讲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是不是还会再继续教导别人？所以这总共就是从包括他自己提摩太他所教导出来的，他所教导出来的人所教导出来的，就是4代的人。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什么叫留意看？留意看就是仔细的看，盯睛的看，看看这些人他所行出来的是不是跟他所说的是一致的。我们常常在这个今天我之前这篇信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一篇信息，对于你们，对于听的人可能很重，对于讲的人可能更重，因为这里面其实对自己的期许，对自己的鞭策其实是很强的。因为这里面所要说的是说什么，你们当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怎么样看到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是要被人家看的，是要被人家观察的。这个注意留意看，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仔细琢磨、仔细观察的那个观样子，而不是说光是听他说的，而乃是说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去看他到底是不是他是言行合一的。主耶稣常常说法利赛人他是怎么讲？他是这个啊、 他们是表里不如一的人，他们说的是一套，做出来又是一套。他们把很多那个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担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却连一根指头都不碰。所以表示是说什么，每一个人这个人这个怎么讲，这个人的眼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所以你是怎么样子做的，你怎么样说的，你的言行是否一致，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篇信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重的一篇那个。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这个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不单单是照着我的榜样行，同时也要看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说他们的做事，他们的在主里面的服事，他们的行事，然后呢怎么样，在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十字架的仇敌，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前面的时候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已经讲过，他说什么，对不起，他在前面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行自割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他所提到的人是什么？是那些在严守律法主义的这些人。他们这些人，他们是告诉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人说，你们不单单是要信神，你不但是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已，你还要去做行割礼，你还要去守摩西的律法，否则你是不能得救的。所以这些人其实是一些把一些他们是认为说，你在除了救恩之外，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之外，你还要有善行，你还要去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你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那个，按照他的一些东西来做。那也有可能说谁？也有可能是说那些在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诺斯底主义的人，那些纵欲主义的人。纵欲主义的人，他们认为身体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是属于世界的，灵是干净的，所以我只要我的灵里面清洁就好了，至于我身上我做什么不重要，我可以海吃狂喝，我也可以去这个纵欲，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反正是把身体跟我的灵魂是分开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讲，你身体怎么样，等于说你今天你灵属神了，但是你的身体依然留在这个世界上，他把它两个分开，这也是一种十字架的仇敌。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就是说，也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在你们那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是说什么？他 不去讲其他这个世界上的哲学，不去讲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学说，他讲的，他也不去讲过去的这个犹太教他所出来的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究的摩西律法讲究的这些东西，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足够了，这就是完全完成了一个神的救恩就在这里面了。然后呢他说，我屡次的告诉你们，屡次是什么意思？我是假设后面有动啊，屡次他表示说他不是一次了，不是一次告诉大家，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怎么样，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所以等于说他这个话是说一次又一次的，不是一次两次，表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在腓立比教会那个地方，我想今天如果有人，这地方我要特别提到一点啊，这个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在当时他所讲的，刚刚讲到说犹太人，那些奉行犹太教律法的人，还有这些诺斯底主义这些人，这些人其实在当时都是一些能言的，这些人他都是有讲话有根据的，他们是一群能够被人家信服的人，他们有让人家能够信服的条件的这些人，他们不是一些一些这个社会上的无赖或者怎么样来跑来去搅扰你们。所以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不是说一群好像没有任何的说服力的人，他们是有说服力的，他们甚至于可能是坐在他们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会堂当中的，可能是一些领导的，可能是一些带领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才是需要特别去防范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我躲他就好了嘛。但是实际上真正我们要防范他，为什么讲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 by the way 他这个地方流泪 保罗他曾经在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那个地方，他将要往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在跟这些这个腓立比的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告别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个，他讲说我三年，他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他流泪，保罗不是不流泪的人。我们知道耶利米是这个是一个流泪的这个先知，那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也多次流泪，他也多次伤心难过，但这个地方是唯一一次，他正在写信的当时，他说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所以表示他此时此刻想到这个事情，悲从中来，他又流泪的再一次的劝诫他们，他不是一次的，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这个地方表示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这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大家并不知道这个是问题有多大的严重。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这个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现在又流泪，他说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其实我不知道，我在某种程度，我在读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非常有感受，因为在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我在国内的一些服事当中。很多时候为什么我好像关于有时候讲说，哎呀，你回到这边来，你那边还那个，我说有的时候放不下，不是信不过神，就真的是好像有那种恐惧战惊的感觉。我们讲过，恐惧战惊是恐惧自己有做的不足的地方。我常常就会觉得说，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国内的人很多，他们都是对神的话语是有追求的，他们是很愿意去找一些教导的，但是我们常常都有一种感觉说，我们今天跟他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我们来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救恩，然后每个人都欢喜快乐，然后每个人都有平安，没有喜乐。但是当我们走了以后，当他们去寻找一些人间的教导，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找到什么东西。我甚至有人跟我讲说，那个宁华，我跟你讲，你带着某某某某人，他现在在怎么样怎么样，我都无语，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照顾不了，我没有办法照顾了。所以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随时随在，他们随时随处在伺机的来去攫取，去捕获这些已经在神里面的人，让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让一些就好像刚刚讲的一些律法主义对每个人都很 work 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就这样就够了吗？就这样就够了吗？我只要信神就够了吗？但是比雅各书也讲了，信是会产生行为的，信是要产生出因信而生出来的行为的。你们如果信但是却没有行为，那个信是死的。所以你如果真的信，你是会有行为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用律法的框架来去框住人家，说你必须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那你是在那个牢笼当中，你是在那个捆绑当中，我要做这个，我今天不能这样，我也一定要那个样子，那个是很痛苦的。所以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真的不要把那个善劝你的人好像都当成一回事。我当然这个话我要讲话非常小心的，我觉得讲台上面是要非常小心的，有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会着重于一个点，然后我们忽略到了别的点，而正好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老王没讲到那个东西，所以我要非常小心，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真正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根据的是根据神的话语，我们要对神的话有真的很深刻的认识，认识神的教导，这是我们的根据。所以他说有许多人，他说因为有许多人，为什么呢？他说他之前要他们来学习他，要效法他，也要留意那照我们榜样，要让我照我们的榜样行的人，所以去看看他们。然后呢，因为有许多人行事，因为有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你们要去注意看那些是神的仆人的人，是可以当作榜样的人。那在这些东西是不是到保罗这个时候才发生呢？其实在耶稣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讲了，在耶稣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什么，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里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羊，你看到的是跟你一样是一个善良驯良一个羊，但是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里讲的果子是什么？ 我们先讲，继续往下看，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荆棘是不可能摘葡萄的，棘藜也不可能摘无花果。他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是说什么？你是什么树？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如果是一个，他这里的好树不是说葡萄是好树，还是说什么？他只是说你这个荆棘它是不能够摘葡萄的，棘藜是不能够摘无花果的。你是什么样的树，你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果子。所以后面讲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也就是说，你今天结出的果子，他说这个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也就是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个他所产生出来什么？第一个你可以讲说，他所带出来的门徒，这是他所产生出来的果子。你也可以讲说，他自己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是什么？你可以从他的行为的表彰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些人，他这个人啊，就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就是我以前我一个老板，他是这个摩门教的这个 bishop。那我到现在为止不知道 bishop 有多大，但是我的了解是他至少管了不止一个教会。然后呢，他真的是，如果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说这个人是个温良恭俭让的人，再也没有别的人像这么样好的一个人了，啊，每天讲话温文尔雅，然后一点都不会大声，不会疾呼，然后你再怎么都不会。但是久而久之，我当然不能说马脚露出来，久而久之，我就开始听到有一些东西了，他在家里是什么样子，在家跟在外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公司里面他对人也是不一样，对学生的时候是很客气的，然后呢，但是对员工就不一定了。但是我的意思说，很多时候他如果说照着他前面讲到说，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知道，慢慢认出他们来。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个羞辱，羞辱还是跟刚刚讲的这个地方羞辱，从我们直接念的时候，我们直觉的感觉是好像在过去我所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些跟人家争竞，跟人家这个偷窃，这种不是这个。他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是他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是可以被认定为荣耀的，那些事情他们仍然把那些事情当成荣耀。我们看这句，他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神自己是自己的肚腹有两种解释，我刚刚讲了，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你可以说他是那些律法主义者，你也可以说他是外邦的这些纵欲的，或者甚至于禁欲者主义者。禁欲，他是用禁欲的方式来让自己极度的让自己就约束自己，让自己好像更走在一个圣洁的路样子。纵欲刚刚也说了，他说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我把它分成两件事来看，我这个人，我这个肉体该干嘛干嘛，但是我心灵好就好了啊，这个说起来都不通的啊。但是还有一种呢，所以他这里讲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如果他讲的是这个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在讲那些这个律法主义者的话，他们的肚腹是他们在饮食上面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规定，在这律法，他们这个对不起，他们在这个犹太教里面，他们是有很多一些这个律法，是你可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他说在这个方面，或者呢，他也说他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那肚腹也可以引申或者说比喻成为人的肉体上的一些东西。他以自己的肉体的成就，他今天就像那个少年官去见耶稣，他说这个你要这个孝敬父母，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这些我都做了，还有什么我要做的呢？所以自己的肚腹他也可以把它成为讲成说，我在我的肉体上面我有这些的成就，就好像保罗在这个第三章他之前讲的，他前面讲什么，他说这个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第五节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不是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不是在他曾经，我们在之前前两个礼拜讲过，这些东西在他过去都是以为他对他有益的，而今他认识耶稣基督都认为是有损的。所以对他而言他是看出来这个问题了，但是对很多人而言，如果今天我就律法上的义而言我是无可指摘的，如果说就这个各种方面我都是无可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人，他是可以很骄傲的。但是他讲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也就是这些律法主义的人，他们如果今天他的在肉体上面所达到的一些 merit 一些攻击，他们是可以当成很大的一个荣耀的，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些刚刚我刚念的保罗所后来他认为之前认为是对他有益的，后来因认识基督耶稣基督都是有损的，这些东西是他现在以为羞辱的，但是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那对于那些外邦人，对于那些纵欲禁欲主义的人，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就刚刚讲的，他们 胡吃海喝的，他们很爱吃什么吃什么东西的，然后呢他们以这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在外面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可能还津津乐道，哎呀我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事情，就是他把这些事情，把这些应该是视作为羞辱的事情，他们当作成为一个荣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衍生一点，其实我们今天就像圣经上也在说的，你们今日看为羞耻的事当然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我真的有很多时候在现在越来越在想，以前很多的事情其实在当时在某个时间点我真的都是认为荣耀的，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好像那些东西不足为道，我可能还没有到达把它当作羞辱的事情，但是越来越觉得不足为道的。今天能够跟随神，那才是一个荣耀的事情，那才是我在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再这样，他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什么是专以地上的？什么是地上的事？对不起，什么是以地上的事？在哥罗西书那边有讲，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在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对于一个这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有两种事情可以思念，一个是上面的事，一个是地上的事。上面的事很清楚，对不对？上面的事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是神的事，对不对？但是这句话他讲，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这里第一个我们要自己考虑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真的复活了吗？然后呢，就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怎么样？你们已经死了。这第二件事情我们要需要考虑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就读过了。这段圣经可能大家也都读过，但是有没有用过这个圣经的话来问问自己呢？我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吗？然后呢，我真的死了吗？我没死啊，我这从全身还好好的，我没有死啊，对不对？他说，但是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在哪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书在第三章一到四节。所以这个地方在前面他讲到说，你们就当思念他们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人啊，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地上的事就是属于今生的这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东西，我们所盼望的，如果是眼睛所看到的，那就不是盼望。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所盼望的是眼睛看不见的，就要怎么样？就要忍耐等候。所以他讲说，你们已经在这里，这句话在哥罗西书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我们救我，我们的老我真的是已经死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藏在 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那神是在上面，神是在上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是在上面，神在上面，我们也藏在他里面的话，那我们思念上面的事情就变成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我们都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死，我们以为我们还在这个地上。好，这个是 越讲越精彩啊！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不对啊，我是美国人啊，啊，我是中国人啊，我怎么会天上的国民来呢？所以这个天上的国民是什么？表示我在这个，在保罗用这个例子，在当时，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所以在罗马的什么叫殖民地？殖民地是表示说你住在殖民地，但是你的国籍是在罗马，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住在的他们的所在地不是他的国籍所在。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他也是在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说，你们前面的提醒是说你们已经死了，然后呢，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所以你现在活着的位置不是你该活的位置，你暂时在这里只是暂时的，是不是永久的。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这是永久的，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在这里我要用一个例子，这例子不是完全的很好，有的是用一些例子，别人讲说每次这个分享完了之后，人家记得你的例子，忘了你的内容。但是我想这个例子对我而言是有一点贴切的。天上的国民，我是台湾长大的，那我是早期台湾长大的那批人，你们知道吗？在座很多是国内的哈，到台湾去的那一群人，其实你知道他们的心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从来基本上了，应该这么讲，基本上他们没有认为台湾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心在哪里？他们的心还在老家。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曾经一个老太太，应该是山东，你说你去大酱又一去就不回来了，她回去看，然后她就去了，她就去，她说跟她妈妈说，我去打个酱油，去打个手，打个油还是什么东西，一去就不回来了。我们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些老兵他们的心的盼望，他们知道他们是中国人，台湾只是他暂时的地方。所以每当我们讲到说我是在这个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就会想到这批人，他们在台湾对他们而言那不是他的家，他没有希望，他的希望不在这里。所以那天我们还在讲到说，那个蒋介石过世的时候，那个万人空巷啊，那些老兵们那简直是他的盼望没有了，他们盼望从此就没有了，过去还希望有这么个人能够带着他们回到老家，能够回到那个地方，突然之间希望没了。他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正确的统计，但确实有很多人就没有希望了，就走到那条路去了。所以他说，我这里讲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属哪里的，我们属于哪里。当我的心是在天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属天上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地上的，那么我们心思意念都在地上。所以耶稣在讲，他说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当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看重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你就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知道我们 要谋求的那个国的利益的那个国是天国而不是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的努力在我们地上的事情。而相对的，当我们在地上没有得到我们所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那么的斤斤计较，说哎呀，你看我损失多少，你看看我怎么办。所以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然后呢，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个等候是耐心的，有盼望的等候。这个等候不是说我今天坐在那等一等啊，等来就来，不来就算了。这个等候是殷切的盼望，他确定、确信、笃定那个结果是会来的。他说等候救主，谁是那个救主？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所以他说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现在暂时在这里等候，我们这是一个暂时的地方。什么？就刚刚讲了，什么是客旅，什么是寄居的？圣经上经常提到这句话，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 我记得有一次祷告会，那个马姐选了一首诗歌，我到现在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唱那个时候，但是我后来一直记得这首歌，这个天这什么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寄财宝在天。那个诗歌对我就非常非常有意义，就是这世界非我家，好像当头棒喝一样，就觉得说哎呀，世界不是我的家，我一直以为世界是我的家，但是那个时候发现世界不是我的家。然后这个等候是殷切的盼望等候。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是好学生啊，我不是好学生，而且我也不是个很乖孩子，我很多时候都分享过。在以前的时候，我父亲 我下课回家，我绝对不会盼望等候他回家，因为他回到家我肯定要遭就有毛病了，要么就说哎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了，哎又怎么样怎么样，那偶尔三不五时还说今天老师打电话给我了，我这种闷棍我都不知道。所以对我而言，我不会盼望等候他回家，我还最好希望他越晚回来越好。但是这里他讲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为什么要等候？因为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天上召我来所要得的奖赏。他是在等候得奖赏的，他在等候一个等候得奖赏的人，他是不是希望那个给奖赏的人越快来越好，是希望的，对不对？我们不见得啊，像我那时候是那是给惩罚的。所以这个盼望等候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矛盾心态的，又希望他赶紧来，然后呢给我奖赏，又觉得我可能做的不够好，这也是一个恐惧战惊的一个因素，让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做的事情上面，神所交代我们的，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更像他。我们其实在这个我们要效法他长子的模样，这是我们一生追求的方向。所以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什么是从天上降临？在帖撒罗尼迦那边，我们知道这个是用这节经文最清楚的。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当他在讲说我们等候我们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个他从天上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必有号角吹响，然后在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聚，这样我们就会和他永远相聚。所以当他在讲说从天降临的时候，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再来了，他要来带给我们该给奖的给奖，该罚的该罚，我们到时候都要在他审判的台前或善或恶受报，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所以这是我们在等候的，等候的就是那个跟与主相聚。最后讲什么？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服自己的大能。什么是那能叫万有服自己的大能？谁是那个叫万有服自己的人或者的神？是神，对不对？所以那个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也就是按着神的大能。如果神能让万有都归服于耶稣基督，那么他有没有可能让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一定是可以的嘛。如果说他说他按着他把神的大能提出来，而且非常明确的说是什么大能，是让万有都归服自己的大能，在那样一个大能之下没有不能做到的，在这样一个大能之下把我们所有这些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改变我们的形状。然后呢，这个改变形状是什么？改变形状其实然后呢要变成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是什么？然后人家讲说他荣耀身体相似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当他复活了以后，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当门徒七日的第一日，门都关了，因为门徒都怕犹太人，门是关着的。然后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他怎么进来的？门是关的。那段经文讲的清清楚楚，门是关的。所以他什么？他穿墙而入的。所以荣耀的身体，他自己荣耀的身体是他可以穿墙而入的。然后呢，他在那个提比利亚海岸的时候说有没有吃的，所以他可以吃啊，这是好消息，可以吃，他是可以吃的。然后呢，他可以说我们经验，就你经验，你就要和我在乐园当中了。乐园在哪里？乐园在天上。所以他的身体他的身形是可以瞬息万变的。然后多马他说我总要用指头探入他的死兽，他又然后刺入他探入他的肋旁，不然我总是不信。所以他是可以被触碰的，他可以穿越，但是他可以被触碰。然后多马一碰到这种情况，他说我的主，我的主。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什么是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我们可以蛛丝马迹的说出来，他可能他是一个可以穿越的，他是有形有体的。因为他在这个路上，他碰到了两个门徒，然后门徒看见他，他们却不认识他，所以他可能形象会有一些的改变，这个不知道啊。所以他说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为什么要改变形状呢？其实这个地方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个地方，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第十五章。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对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死人复活，死人复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很 convinced， 人有那个 conviction 是说死人是会复活的，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也跟他一起从死里复活了。那这跟在十五章那个地方有讲，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要睡，乃是都要改变。我们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这是在讲到，这是讲到末世的东西。其实，所以我在讲今天的这个经文的那范畴是很丰富的哈。所以讲到说，我们将来是要一起复活的，然后一起要到面对跟耶稣基督同在的。所以在那个地方是什么？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得到奖赏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的。所以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也在讲，他说有人问说死人怎么复活呢？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所以他说你所那这个地方讲到是什么？讲到是说这个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在那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在盼望我们的复活。耶稣基督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过犯，这大家都很听得懂，因为他以他自己的身体成为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赎出来。然后他讲什么？然后他的死，他的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怎么样称义？他的称义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在称义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往成圣的路程当里面，我们是因着他的复活，他的复活的大能。那我提一下，在这个四福音当中，每一卷书到最后是不是都在讲说那些门徒都四散跑掉了，都走掉了？但是当使徒行传一开始，他四十天之久活活的显现在门徒的面前，向他们述说圣经当中指着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之后这些门徒，那些不起眼的，那些扶不起的阿斗，通通都是前仆后继的为神摆上，为神付出他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的这一群人。所以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意义的。神就像刚刚所说的，神既然他能够叫万有都归服给耶稣基督，他是能够把我们改变形象的，他也能够叫我们复活的。所以不要我们在这边坐井观天，然后觉得说不可能的，天就那么大点儿，没事，不可能的事。我们神，如果今天你把神在我们的思绪当中想通了，那他就不是神了。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那边，那个这个叫什么， 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有一段经文，什么是我们要得到那个荣耀？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得奖之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地上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成圣的路上，都在一个成圣的路上，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要走在神的路上。但是在这个主耶稣他的那个登山宝训第六章的时候，他会讲到什么？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在路上驻足，不要在路上做任何的逗留。如果今天有人说，哎呀立宗，你今天真是好，你真是属灵啊，好得不得了，哎呀，甚至还行了，还行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得意满了。那个时候怎么办？你已经得到了你的奖赏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不要去故意的。所以在对于犹太人而言，施舍，这个施舍、禁食、祷告，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对不对？这三件事情里面，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的面前吹号，然后故意要得人的荣耀。然后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不可像那外邦人，他们以为祷告的次数多了就必蒙主的垂听。你也不可以吹号，然后就是什么，你要进入你的内屋啊，然后不可在这个会堂跟十字路口上面祷告。所以就讲了这个主导文，那我们今天也唱了这个主导文。然后呢还讲了什么？还讲说你进食的时候不要故意把你的脸弄得难看，让人家知道说我在进食，我已经进食3天了，快饿死了。然后讲，哎呀，你好敬虔啊，你已经得了你的奖赏了。我们的奖赏是从天上，是神从天上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人的奖赏不重要。所以在那段经文的最后，他讲了一个什么？他说什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不要积，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定睛在标杆，我们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的目标是确定的。中间的任何的阻挠，任何的拦阻，人家对你的批评，人家对你的看法，人家对你的夸奖，都不足为道，都不足为道。所以那样子才能走上那个得奖赏的路。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得奖的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走他的路，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一件事情，他们一定在他们人生的某一点说，哎呀，我要像某某某，像我怎么一下任何电影明星都想不出来，像某人啊，然后呢我就一步一步的走出我的路，目标明显，然后今天然后晚上就可以拿着奖杯，我感谢，我希望他们今天晚上有人会讲感谢神啊。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这条得奖赏的路上。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在这个路上太多太多的搅扰，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会阻挠我们前行的道路。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看清楚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让我们真是有那样子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就像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一样，我们真的是能够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因为主你的话语是宝贵的，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路上的灯，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是专心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这样我们就能够有这样一个分辨的灵，然后能够知道什么是合主你自己心意的，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自己要小心的。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每一天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来跟随主你自己话语，我们更是在走出这个门之后，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主，都是披戴的耶稣的人。谢谢你让每个人看见我们就能够像看到耶稣一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